One.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佩，
我是朱文蒙，大家好。
文哥，我们今天要从五柄二鱼香港反送中的大游行当中呢，耶稣把众人支开之后，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神迹。
哦，你要讲什么香港啊、西藏啊、台湾啊？
没有的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就是顺便提一下我们上次讲的嘛，对不对？
我晓得你要提这种东西，我们都是到节目最后才提的。
哦，
你那么一开头就提，那不等下我们被
人家
封杀掉。
哦，有心人士赶快来听就对了，这样。
对啊，我们都是藏在后面，藏在节目里边。
那没有啦，我今天的这个内容跟这个都没关系。
哦，你确定吗？
你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今天的内容其实很有趣啦，哎。
对，什么事情？
对，因为小贝从小就很喜欢看这个武侠小说。
就知道了，就不用再讲了，你说。
对呀。邵氏的武打电影有一个功夫呢，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，就叫做轻功，
蜻蜓点水功还是怎么样？
对呀，这个轻功呢，你看他们这个气这样一提，旱地拔葱就可以飞上去，就是啊几丈高啊，一两层楼高就这样飞上去。那这还没关系，因为你还站在这个硬的地面上，对不对？最厉害的轻功是啊，就像你刚才讲的啊。蜻蜓点水，从树上摘下一片树叶，然后就往湖心这样一丢，然后就飞起来，然后脚就慢动作踩在那片浮在水面上的树叶，哎呦，它又可以再往前越过去，这样就好像在湖面上这样走。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下耶稣他那个时候轻功到底是怎么练的，哎，
怎么回事呢？
念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4章的地方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他好像叫门徒先走，然后耶稣一个人支开剩下的这些人。
对，
所以门徒还没有帮忙疏散人群的工作，疏散人群也是由耶稣自己来就对了。
对
对啊，哎呦，疏散的这个工作呢，绝对不是闲杂人等嘛，你一定要是那个士卒要出来，
临阵月娥一定要，你要百姓散去，他自己要出来。
对，
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他不要门徒帮着他把百姓吹散？
耶稣他独自上山去祷告这件事情，他好像不太想让他的门徒跟着或看到那种感觉，算是在他声望的最高峰的时候急流勇退下来。你看这个大家都要他做完，包括他的门徒可能也都很兴奋，对不对？讲不到耶稣叫他们几个门徒坐船先走，可能走的时候还搞不清楚耶稣为什么，是难道耶稣还要再你这群人去拿吗？
我们上次讲五柄二鱼的神迹，他开始的时候耶稣就是要和门徒一起到野地里面去静一静，休息一下，
退休会，
但是呢老百姓知道他们在哪里就跟了来，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神迹。所以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只是那个的延续而已，他仍然是叫门徒过了海到湖的另外一边，所以他们可以去休息。那你讲得很对啊，他为什么不要门徒来帮他的忙把群众散去？因为门徒也很兴奋啊，群众要逼他做王，对不对？那耶稣不会因为人的意思去做什么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对，这不是主差他到世上来的心意。可是门徒也是一头热啊，这时候你要门徒帮你把群众遣散，门徒反而帮群众讲话。
我也觉得应该会变这样。
对，哎，那为什么香港的警察呢就没有反过来帮民众讲话？
我是觉得耶稣这个时候呢，似乎真的需要一个人独处一下。我觉得耶稣他是人也是神，他这个时候肉身可能也会有软弱弱的时候啊，他也很难抵挡那种当人的那种虚荣心。
哎呦，
对不
对？拜托好不
好，我有机会登高一呼，这个时候我就要静一静啊，把刚刚那些激情啊，这些民众的这种对我的爱戴呢稍微缓一缓，他也不希望那些门徒在旁边打扰他，对不对？你说彼得那个家伙 遇到这种情况，等到人一散，他一定跟耶稣抗议，就是你是傻瓜，这个好机会能够登高一呼，你为什么？他可能怕他来烦他。哎，
你觉得彼得的角色跟你有没有一点像？
那我怎么跟彼得大人？
你不觉得福音书里的小贝就是彼得吗？
啊、是吗？我有这么崇高吗？哎，
如果你这样讲是对的话，那为什么这个魔鬼那个时候试探耶稣，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把世上万国的荣华都显给他看，说你如果俯伏拜我，这些一切我都赐给你。那耶稣怎么没说？哎呦，这个我去祷告一下哈。
那个时候耶稣才刚刚出道，满满热血，现在一段时间他也看透了一些事了，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呢？就感觉搞不好也上来，难讲。
你要真的讲起来的话，后来他带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，变了形象，他上山去祷告，他都没有说不带人去。
对呀、
啊，连到克西马尼他都要带三个人去。
对呀、
啊，叫他们一起警醒。那他怎么会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带门徒，他要自己去祷告？
他可能也很深的感觉，这一次可能还会有撒旦再一次来的袭击。
撒旦又出来了。
对，所以他最好一个人对付，不然那些门徒说他还要去救他们，多累了，对不对？
这个追根究底呢，还是跟施洗约翰被斩有关系。
哦，为什么？
施洗约翰刚刚被斩，这个施洗约翰被斩的消息传到耶稣的耳中，这个时候耶稣需要来到天父的面前，因为底下就轮到他了。对吧？因为你看这个施洗约翰说他自己是陪伴新郎的人嘛，
对，
对吧？
在前面开道路的，
那就陪伴到什么地步呢？耶稣要丧命，施洗约翰也要丧命啊！
你是指说，耶稣这个时候他也需要静一静来想一想，接下来就是我的这样。
对于耶稣啊，这个神的儿子的了解，你只能讲到静一静，你没办法再讲下去了。
嗯，
他要来到天父的面前。那这些的事情呢，目前在门徒，尤其刚经过这么大的神迹呢，门徒没有这个心情了，他们太兴奋了。他把门徒送走了之后，他要遣散众人就比较简单了。
为什么呢？
这是一群所谓的乌合之众，他们中间没有组织的，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，他们也没有都约好说我们今天要去旷野去找耶稣，全部都要穿黑衣服戴面具，都没有这样讲，
都没有。
乌合之众刚刚有一个兴奋，那你要推耶稣做王，你需要有架构啊，你需要关系啊，没有门徒不行的、啊。林正月娥一个人在那里呢，你就刚才分饼分鱼也是门徒在分的嘛。你把这个东西一拿掉，那个百姓闹不起来了。然后耶稣一直有一个本事，你看最早的时候在拿撒勒地方，在会堂里面，众人要抓住他，要把他丢下山崖去，他就穿过他们，他就走了。这时候天也黑了，
百姓不容易辨认他。
对，
就是这样呢。耶稣独自一个人去祷告。那后来呢？
马太福音14章24节的地方，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，被浪摇撼，夜里四更天。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。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地说：“是个鬼怪！”便害怕，喊叫起来。哎呦，你看这个，那耶稣，你既然已经祷告完了，你要么就走到那个对岸去嘛，要不就是直接就走到这个船上面，对不对？他看起来好像他就在这个船的旁边，故意在那边走，让他们能够看到他在海面上走那种感觉。
有这个可能。那后来呢？
对呀、啊，那这个门徒惊慌了，就说是个鬼怪。因为你干脆用飞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用飞的我还觉得合理一下，那你干嘛在海面上走呢？
嗯，
害怕喊叫的时候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
嗯，
这个时候呢，马上就引起了耶稣大弟子彼得的好奇。没错啦，小贝在当场要是这样看到的话，一定是沉默不语的。我一定在看师兄里面有谁第一个去试这件事情，到底是不是学不学得来。
彼得说什么？
彼得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、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”你看，这个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汉子、跟着这个师父这么久，终于我现在原来你有这一招，你做得到我一定也可以做得到啊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汉子，他不会觉得说只有师父有这个能力。
那耶稣说什么呢？
耶稣说：“你来吧。”哎呦，耶稣也很干脆，
你来吧。
你说要走，那你就走过来啊。这个时候，这个镜头就非常的特别了。彼得呢，他要从船上下去， 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真的就从船这样下来，他连迟疑都没有迟疑啊。那耶稣总要先传授一点，告诉你哈，你先把你的鞋子脱下来，什么总要交代一下有什么步骤。
对，有道理。对，
这个上上下下，你要我从哪里踩下去？要不要先拿个木板呢？对不对？还是旁边人先拉着我？都没有嘞，彼得就这样下去了。哎呦，这就是彼得为什么会后来成为天主教第一代教皇的原因。
冲浪板就是彼得发明的。
对啊，哎，他那时候真的他就从船上面下去。在水面上走，要去耶稣那里，也就是说呢，他还真的有走到哎、欸，
有惊到是吧？
哎、欸，有惊到啊！你，我的这个台湾口语对啊，真的
没事、
啊。他有那个心哦，他有那个信心。师父，你做得到呢？你又跟我说我可以呢，我就一定做得到。就当初你看跟着蒙哥就是这样子。
嗯，
你节目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跟着蒙哥去传福音，不管你是什么闲杂人等啊，啊，贩夫走卒啦、啊，只要你呢。讲话人家还听得懂的，到了那个福音聚会的地方啊，就跟你讲说、那就上去讲吧，啊，有一点像耶稣讲说，那你来吧，这样。
你从第一次就表现非常好。
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心哈，这么随便的一个传道人，对不对？
对。
你以为只有你能讲到吗？我们也可以呀、啊。这个彼得还真的就这样走下去了，
是吧？对、啊。对啊、
我也是听其他传道人讲，他说呢，这句话说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。从这句话就知道说，他眼睛是看着耶稣说的，想要走到耶稣那边去，所以他眼睛里面只看着主，他就会忘记他脚下面是什么样的环境，怎么样的水面多可怕，他都不害怕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哎呦，他就能够走，他就行得出这个神迹。
后来呢？
只因见风甚大，你看。他的眼目就开始不是只看到耶稣了，还看到这个风浪甚大，彼得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本来稍微可以走的，一害怕就往下沉，但还好他聪明，他没有说害怕都没讲话，因为一般人很害怕，你叫都叫不出来，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便喊着说，主啊，哎呦，历史名句啊，就这四个字挽救这天下多少的人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彼得伟大的地方，虽然他自己也不行了，但是他知道用这四个字，主啊，救我、啊、是你叫我说你来吧，那我出了状况，我说主啊救我，你绝对不会不救我。彼得应该是有这个信心，
来得及想这么多事儿
啊我们都是听人家讲的。传道人这一段差不多都有讲过，大概就是我讲的这几种综合起来给大家听。
哦，这样子啊。
不，这一段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神迹是单属于彼得的一个神迹。
哦，单属于彼得，哎呦，这个很高啊！你解释解释。
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这个神迹把彼得的个性跟他跟随耶稣的那个心表露无遗，可以算是彼得在整个福音书里面，我觉得他的个性的一个最高峰的展现。
我还是觉得这是彼得最小辈的一个神迹。
就彼得是一个普通人，可是他在重要时刻的时候，他拿出来的那个典范跟信心呢，真的是圣灵的感动，他真的是有那个冲劲，在那个当下会做一些事情，让我们觉得哇哦，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也可以做成这样，但他也很快软弱下来的，但是 that's okay 啊，没关系啊，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就是说我们人嘛，你看我们跟随耶稣，我相信听众朋友，只要你是基督徒，你跟小贝应该都一样，常常都有上上下下的时候嘛。也特别是在你觉得你不配，你根本就好像过去一切都是无效的，你其实就跟彼得这样子，他就算能够跟着耶稣走个一两步，但是一下子不管他是因为看环境或什么理由，他就即将觉得自己不行沉下去，他就是唯有喊说主啊救我，耶稣当下还是把他救起来，因为31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你看这个很戏剧化，就是说在这样情况耶稣不是在那边说好像人眼在看你说你看吧，你一定失败，他是赶紧把你拉起来，虽然有责备他一下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，但他还是赶紧把你拉一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单属于彼得的一个神迹，我很喜欢这个神迹。
那你这个讲的虽然是很对了哈，也很正派，但是与本节目风格不合。
我们的风格是一定要怎样，我今天遇到我们的一个听众。
你怎么会常常遇到听众，奇怪，我怎么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听众，
到处都有粉丝不行吗、
哦、
粉丝他跟我讲，我听你蛮感伤的，我粉丝还不错，还请我吃饭呢。
啊，真的、欸、这么好的粉丝啊！
吃饭啊，
那你也叫一下蒙哥，你怎么也没打电话给我呢？
我当然就是在叫你来，但他请我吃，我当然就叫你来，我就只能点一份，你没有来，我点两份了、
啊。哈哈哈，你说吧，他说什么？
他就说哦，有的时候还蛮期待小贝能够在节目讲一些正经的话。结果我听来听去发现。好像最多不会超过30秒我以为你要比较正经讲了，后来一听啊，你还是要，所以你都是你害我的，你看
难怪你今天讲了这么正经。
对啊，我稍微纠正一下，这样小贝难道就一定要这样吗？
好了，这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功你都忘记讲了？
还有什么功？
秘理传音嘛。
啊，传了什么音？
风浪这么大、又在海上，这门徒惊慌叫说是鬼怪、那耶稣离船还有一点点距离、虽然不是很远，但是他讲话要门徒能够听见的，这不容易啊，需要有很深厚的内功才能把声音传得那么清楚、你看看，
就是也有这什么狮子吼的这种啊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，这个叫是二三子来，一定是这样念的。
你这有点像二三子，没错。
对啊，
那彼得怎么讲呢？
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
哎，不错，小贝，你很有这个二扇子的派头。
我是他的粉丝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录的那个什么那个《萨摩尔记》上下，我是翻来覆去听了好多遍呢。
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怎么讲啊？彼得这一慌啊，他忘记了一件事。
哦，他忘记什么事？
他是打鱼的，他忘记他自己会游泳了。
哎，你看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你一个人丢到水，你会游泳，你还会怕啊？他就将要沉下去了，还是要人家救啊？
主耶稣复活以后，那天也是在这个彼得他们又是整个晚上打鱼打不着。
对啊。
然后主耶稣说：“你把网撒在右边。”一下子拉上了一大堆鱼，彼得知道是主，他马上他就赤身跳到水里面去了。
对啊。
所以他是会游泳的。
他会游泳、
他是会游泳、那人到了这个地步极难的时候，其实你让他停下来说、还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想，还有、但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，主耶稣就在你前面，虽然这个风浪这么大，你最简单的就是主啊救我，你不用游一游再叫主来救你，你说主没关系、我还可以游一下，我还可以撑一下，对吧？
不要真正到了那个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想到我们的主，这样的
假如说是、彼得走了两步掉下去了，他想说哎，我还可以游一游，反正离船也没几步嘛，
或者他就叫绳子给我，
对
对，其他的这个伙伴就从船上丢个绳子给他也可以，
约翰雅各安德烈是吧，渔网丢下来也可以，
对啊对啊，
没有这么紧张，没有这么急忙，可是假如他就是跳到水里，别的同伴把他拉上来，那这个神迹就没什么好讲的，很扫兴。在别人看起来我们最傻的时候，其实是最美的时候，因为耶稣真的救了我。我们不是很喜欢讲这个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吗？不管我那时候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，总之我喊了主，主把我拉起来。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到了尽头没有，而是你的生命里面让神有了一个起头。那个时候圣经就讲说风浪立刻就停了，船立时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。这个结局美丽，而不是说彼得到底在水上走了几步。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彼得他们开始传道，你也从来没有看过彼得再把这个水上可以走几步的本事拿出来，因为他完全把自己放掉，这个环境让彼得忘掉他自己，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的本事啊，过去所有的经验通通都丢下来，所以留在他生命里面最深刻的经历，甚至不是说啊，我有没有定睛看着耶稣，我有信心我就能够走，而是说主真的救了我，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诚诚实实的心声。你问我说当初是不是一定要信耶稣，也许你对也许不一定，但是重要的不是我信不信，而是主救了我，这个在我生命里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，这也成了我一生比我能不能在水上走的信心更重要的功课。 这是一条最快捷最短的路，比刚才这个五饼二鱼啊，要大家坐下来啊，还有什么安德烈跟他说我们这有个小孩啊，是不是腓力说的这20两银子也不够，哪这么多麻烦事儿的。
嗯，
神容许了一个情况，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，耶稣就在你旁边，你会沉下去，他不会沉下去，你害怕风浪，他不害怕风浪，你最简单的事情啊，你的傻事儿，你的傻的请求，你只是要确定说这是主，你让我走过去，不管他是什么事情，最美丽的一刻其实是说，主啊，救我，然后耶稣把他拉起来。
这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们又漏讲了，哎，
什么地方你说吧。
你刚才讲的我都很赞同哦，可是你看哦，他31节的时候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：“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”然后32节说：“他们上了船。”哎，那我请问你，
嗯，
耶稣这个时候拉起彼得的时候，耶稣也本身也在海里吧？对吧？
应该是啊，
对吧？
对，
那彼得快下去，他把他拉上来，对不对？最后他们两个人是怎么样上了船？耶稣抱着彼得呢，还是彼得最后因为耶稣拉着他，彼得还是有跟耶稣这样在海面上走，靠近这船呢，才上去呢？他们到底后来是怎么上船的呢？还是耶稣就把他一把丢到船上去，然后耶稣在飞的，就像这个武打小说里面那样经，到底是怎样？你觉得是不是后来因为他拉着彼得，彼得又跟耶稣走了几步到了这个船上？
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卧虎藏龙？有没有看过？他们不是会这样飞吗？两个人一起飞到城墙上吗？
对啊，那虽然有点假，不知道老外怎么爱看。
奇怪，就是这么假的东西，差点那个钢索都看见，这么假的东西，那个是真的是拍的相当拙劣的一段，因为为什么还会得奖的奇怪。
可是老外爱看那个，他就是知道老外爱看的，就故意弄那样，让他感觉是很拙劣，但他是故意的。
哦，就是我摆明了恶搞，你还是要给我得奖、是吧？你再说我没有人权，我就把这个美国篮球队给你在央视的转播停掉，我看你怎么办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你要信主的话呢，不能太胖，是不是？
你这样伤了很多我们听众的心呢、对不对？乱讲说，我们怎么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听众的体重啊，就会影响到他能不能信主。
这当然是从蒙哥开始讲嘛，就是要减肥哦，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比走海还要难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体重计瘦了2天，然后你再往上一站，它马上就沉下去。你喊说主啊救我也没用，
也没用，对啊，
对对对，
靠主好像没什么用。
这里面有个顺序，我们先得搞清楚。福音书里面讲说风浪立即就停了，
嗯，
那是他拉住彼得上了船以后停的呢，还是他抓住彼得风浪就停了？
人家没讲清楚啊，好像是上船风才停住啊。
找一找啊，我们这种节目讲圣经的节目怎么可以不仔细一点呢，对不对？
其他的福音书有讲比较清楚这段吗？
我们要看看啊，约翰福音根本就没讲，他没讲彼得旅海。
约翰当然不会去提他的大师兄最风光的事情了。
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，
嗯、
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马可福音就是没有说彼得要下船，里面有原因的，就是马可的很多的消息是彼得自己来的，有点太囧的事情呢，就把它去掉了。
对啊，他没讲他消息。
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”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。
嗯，
所以他是讲说他带着彼得上了船，风才停的。但这个区别可能没这么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没走几步。耶稣在海上走，跟他们讲话，他们能够听得见，也能够看得见这天这么黑，对不对？表示他其实离船是很近的。
嗯，应该就在船的旁边左右在走。嗯，
他不见得需要什么轻功，因为可能根本没离船多远，一手抓着彼得，一手扶着船，他就上来了，也有可能。
哦，那这件事情在马可福音既然没有记载彼得下去走，那表示彼得是这件事情是他人生的一个奇耻大辱就对了。
这就有点像那小贝跟蒙哥做节目，他常常会要求说那一段剪掉。忠实听众，你要是打电话来的话，我们有这种世外桃源的10年来的这种精彩，这种
哦，真的、啊，你真的有要真的人家也要做这个当送人的，就是当罐头给人家听好笑的，是不是？哦、，OK，
没有了，我们里面太多儿童不宜的东西，所以蒙哥早就销毁证据了。好了，那讲了半天，你觉得这段这个神迹的发生，照你讲是专门为彼得，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是为别人？
对啊、这个神迹针对彼得的针对，对彼得的针对性很强啊。
那对我们就没用了。
也不是啊，他就是就刚才你讲的这个啊，就是在这个急难当中呢，对不对？带着一点信心往前踏一步的时候，常常发现事与愿违啊。虽然以为我们可以做得到，我们以为这是神要带领我们的方向，但是一看到环境，马上也就沉下去啊，然后马上惊慌失措。但是常常的时候，我们不见得会讲主啊，救我。我们多半时候就会觉得说，我就不是这个料，我们可能就会很快就放弃掉。我们甚至于沉沦了，就觉得说那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听过有一些例子，我这样一错就永远没有办法回头了。他没有办法讲说主啊救我，他可能就是这样沉下去。
好的，谢谢小贝兄的劝勉。今天我们节目呢，到最后呢，不能再开玩笑。小贝刚才讲的这个很正式的劝勉，一共是25秒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鱼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